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7月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收紧社保缴费，百万中小企面临灭顶之灾。第二个是青海博物馆镇馆之宝，这个观音菩萨像展出济川帮。第三个是泰山铁丝网引爆党媒互咬。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6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财新网报道，中纪委办公厅最近通报广西南宁市财政数据造假，虚增2024年财政收入。这个南宁财政造假作为政绩观偏差的问题来这个通报。通报指出，南宁市2024年对以往年度无偿划拨给三家市属国企15宗土地，直接就修改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把决定书中原本零元的划拨价款修改为84万到5亿不等，然后再向三户企业收取所谓的划拨价款。然后南京财政局在收到这三家企业用自有资金上缴的划拨价款并且计入财政收入之后，再用征地补偿的名义把钱返还给企业。通报指出，南宁市利用国企自有资金多次循环空转，其中一宗土地空转了18次，总共虚增了2024年财政收入28亿。那南宁市虚增财政收入的手法主要是土地划拨。南宁市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381亿，同比下降 4.9%， 政府性基金收入150亿，同比下降 27%。 那么其中卖地收入132亿，同比下降多少？ 30%。那么自从中国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以来，南宁市卖地收入持续两位数下跌。南宁在2020年它的卖地收入高达620亿。然后就是2021年，从2021年到2025年，南宁卖地收入持续下跌，跌到去年只有105亿。从620亿跌到105亿，去年只有2020年收入的 17%。 所以什么叫财政土地财政崩溃？这就叫土地财政崩溃。那么近几年地方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虚增财政收入的行为时有发生。国家审计署2025年度财政预算执行的审计报告指出，去年全国21个省市通过把国库资金先列支再调回的方式虚增财政收入600亿。去年一年。审计署2022年的这个报告，审计报告显示，有70个地区通过自买自卖这个国有资产或者虚构土地交易的方式虚增了863亿财政收入。那么这863亿财政收入有 67% 发生在县级政府。所以由此可见，中国地方财政危机比我们看到的表面数据还要严重，因为大量的财政收入是造假。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6号表示，白宫正在南草坪新建一座全新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配合新一代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专机的使用需求。他形容这一项是一项非常漂亮的工程。那么事实上，川普在宣布消息之前，施工人员已经在白宫南草坪动工建设。因为之前在南草坪搭建了一座临时竞技场，举办庆祝川普80岁生日的 UFC 综合格斗这个比赛。那么川普这次又说，新停机坪 造价600万美元，由美国直升机制造商叫西科斯基、这个飞机公司承担。那么西科斯基就是洛克希德马丁的子公司，他就是提供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专机的制造商。记者马上就打电话就问洛克希德马丁，你是你给吗？他说呢，这笔钱呢是本来是属于向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提供的专项捐赠。川普就把那个捐赠拿来建他的直升机停机坪啊，这美国总统好玩吗？非常好玩。这是川普重返白宫以来又一项白宫改建工程啊。之前川普拆掉了白宫的东翼，建造他想要的宴会厅啊，庞大的宴会厅。当时他也说私人出资，结果还是向美国国会申请10亿美元的经费。美联社指出，川普一直希望对白宫进行更多符合他个人风格的改造，并且亲自推动这些建设计划，进一步的塑造属于他自己的白宫形象。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正在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这就是所谓的三份安保文件，并且首次提出新型防御方式的概念，以应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战争形态带来的安全挑战。那么日本政府之前一直在使用新型作战方式这个表述，那现在改为新型防御方式。日本政府认为这种说法更符合日本长期坚持专守防卫的原则，也更容易获得国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不过日本的执政自民党内部对这个说法有明显的分歧，一部分自民党国防事务议员认为这只是文字包装，它不能改变日本正在强化军事能力的事实。如果只是为了降低民众的戒心而更改措辞，这不诚实。政府应该直接向民众解释你强化防卫的真正的原因。那与此同时，中国7月6号再次进行导弹试射，也进一步的加快了日本修改安保战略的步伐。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政府高度关注中国近年来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以及日本日趋频繁的军事活动，将持续的加强情报搜集、分析和警戒监视。木原仁表示，中国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规模不断的扩大，频率持续增加，加上军事透明度不足，已经成为日本和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安全问题。从近期一系列的动向来看，日本正在根据乌克兰战争以及无人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的战场环境，重新调整它的防卫战略。虽然日本政府继续强调坚守专守防卫的原则，但新的安保文件将进一步的加强它远程打击、无人作战和综合防卫能力，显示日本安全战略正在向更加主动、更加现代化方向的转变。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路透社报道，台湾军方恢复军官学校毕业生反共爱国教育课程的名称，强化军校学生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应对中国大陆持续增强的军事压力和对台渗透。台湾国防部表示，这门课程2006年更名为爱国教育，那么今年重新恢复反共爱国教育的名称。国防部表示，解放军几乎每天派遣战机和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有必要让学员清楚地认识国家安全威胁，理解军人的使命，也就是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根据规划，台湾陆委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会议、法务部门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机构的官员和专家为学校的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授课， 内容包括两岸局势、国家安全、中国大陆对台渗透以及认知作战等议题，帮助学员建立明确的敌我认知。第五条新闻，美国前参议员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克奈尔的健康状况正在引发美国政坛的新争议。麦克奈尔6月14号住院，到现在已经超过三个星期。美联社报道说，麦克奈尔办公室只表示麦克奈尔正在医院继续康复，没有提供详细的病情。那争议焦点在于麦克奈尔住院当天，急救人员曾经接到心脏骤停的呼叫，并且实施了心肺复苏。但是麦克奈尔住院几天之后，麦克奈尔的妻子赵小兰却出现在北京。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6月17号会见美国前交通部长赵小兰。报道说，双方就中美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赵小兰现在不是美国政府官员，那他究竟代表私人身份还是涉及政治安排，没有人知道。那这件事情随后被美国右翼政治圈放大，他们质疑赵小兰访华的时机和动机。争议还牵涉到肯塔基州参议员席位的继任安排。这个麦康奈尔是肯塔基州参议员啊。那肯塔基州的法律规定，如果联邦参议员出现空缺，就要举行特别选举，不是由州长任命啊。那法律还规定，如果空缺发生在常规选举前不到三个月，那继任安排会有不同的程序，特殊选举的不同程序。而麦康奈尔健康状况又不透明，那川普阵营解读为共和党建制派有意拖延啊，不讲出来啊，避免席位过早的空缺引发这个特别选举啊，特别选举不可控。也有批评者认为，如果举行特别选举，肯塔基州共和党的众议员这个马西可能会参选，马西跟川普不对付啊。那一个现任联邦参议员如果长期住院无法履职，国会也好，选民也好，有权知道麦康奈尔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否则围绕着麦康奈尔的健康状况、赵小兰访华、肯塔基州参议员席位的安排，就会继续发酵，并进一步的加剧美国政坛对权力黑箱和政治操控的怀疑。第六条新闻，美联社报道，最新的联邦数据显示，截止今年2月，全美通过平价医疗法案，就是奥巴马医保，购买医疗保险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60万。这是增强型医保补贴今年1月到期之后，美国政府首次公布美国各个州参保人数变化的完整数据，260万下降。数据还显示，俄亥俄州、俄克拉荷马州降幅最大，参保人数都减少了 32% 以上。亚利桑那州、南卡、密歇根州降幅都超过 25%。佛罗里达州仍然是奥巴马医改参保人数最多的州，佛罗里达州参保人数接近400万。但是退保人数也最多，一年减少了44万。奥巴马医改主要是为无法通过雇主获得医保的人提供保险，其实保险补贴。那么过去几年联邦政府通过增强型保费税收抵免，所以大幅的降低了参保人的保费。那这个补贴到期之后，很多人的保费就会翻倍，那有的人甚至是会翻到原来的3-4倍，所以很多人就放弃医保，因为他就买不起。那医疗政策研究机构叫凯撒家庭基金会认为，参保人数下降260万，真正的原因是联邦补贴结束，一部分人获得补贴的资格被收紧，所以他们参保就不参保。 俄克拉荷马州保险部门的官员也说，决定民众是否继续投保的关键仍然是保费是否负担得起，而保险公司预计明年还会继续涨价。数据显示，全美只有新墨西哥州参保人数是增长 14%， 原因是新墨西哥州用州财政资金填补了联邦补贴退出之后的缺口，它就成为全美唯一一个完全依靠州政府资金维持补贴的州，所以它就增长。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什么原因啊。第七条新闻，韩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7月6号在新斯科舍省叫哈利法克斯海军基地宣布，加拿大600亿加元的这个潜艇采购项目叫 CPSP 第一阶段遴选结束，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成为加拿大优先的谈判对象。韩国的造船企业韩华海洋没有中标。卡尼说，德国的 TKMS 将会率先和加拿大政府展开合同的谈判，如果双方最终不能达成协议，会由第二名排名第二的韩华海洋接替成为优先谈判对象。卡尼说，上个周末他和韩国总统李在明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双方也讨论了潜艇采购项目。卡尼说，他会在24小时之后去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会再和李在明会面，继续讨论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战略议题。他强调，韩国是加拿大重要的战略伙伴，两国未来会在很多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新一代潜艇采购项目计划建造12艘常规动力的潜艇，替换加拿大海军98年从英国接收的4艘维多利亚级的潜艇，用12艘替代4艘去扩大它的潜艇规模。这是加拿大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海军装备的采购项目之一，总金额600亿加元。不过韩国媒体分析认为，韩华海洋最终失利并不是它的技术竞争落后，而是德国依托北约盟友体系形成了战略优势。那么德国的 TKMS 它不仅长期向几个北约国家供应潜艇，还和挪威共同推进 121CD 潜艇项目，所以它在装备的标准、后勤保障和联盟协同方面，它更符合加拿大强化北约一体化的这个战略方向。所以你可以看到，加拿大在向什么？正在脱离对美国的依赖啊！这是第八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学术达家耿同学最近把矛头指向了海归学者。香港明报报道，耿同学7月3号发布最新视频，对多名从美国回中国顶尖高校工作的华人学者点名啊，那么说这些人因为这个科研诚信问题受到调查或者卷入学术争议，却跑到中国一流大学任教啊。报道指出，虽然视频没有直接点名浙大医学院求是讲席教授这个卢雄斌，但是他的内容被普遍认为就是指向卢雄斌。结果这视频发布之后，卢雄斌个人主页已经关闭，而且浙大的人士透露卢雄斌已经离职。浙江大学是在2024年5月宣布聘任卢雄斌担任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求是讲席教授，这是浙江大学最高级别的学术职衔之一。校方当时介绍，卢雄斌曾经担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讲席教授、医学与分子遗传学终身教授，也是美国医学 生物工程学院的院士，长期从事肿瘤研究和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不过今年四月，学术监督机构指出，卢雄兵团队有一篇关于三阴性乳腺癌免疫治疗的论文，被国际期刊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这本杂志这个撤稿，原因是涉及这个论文的图片造假。据统计，这已经是卢雄兵的研究团队一年之内至少第三篇论文被撤稿。葛同学在视频中还提到，和卢雄兵长期合作的另外一名姓何的学者，同样涉及美国三所大学联合调查的论文，但是他目前在清华大学任教。今年四月份以来，葛同学连续曝光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多起涉嫌学术造假事件。目前至少有五名高校的这些学者、教师被学校处理或者是调查，打假很准呢，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学术造假非常普遍，普遍到了这些人学术造假都懒到连数据都不愿意改的地步。第九条新闻，财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7月4号凌晨遭遇历史罕见的暴雨。截止7月4号官方通报，这场暴雨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全市紧急转移了3596人。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说，7月4号凌晨1点到7点上就凌晨1点到7点上午7点抚顺市区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106毫米，最大的小时降雨量112毫米，最大累计降水量330毫米，一小时、三小时、六小时降雨强度全部都突破当地的历史极值，历史极值就最高值。暴雨导致抚顺城区多条道路严重积水，大量的车辆被洪水浸泡，公交线路停运，其中顺城区跟东洲区受灾最严重，一部分道路临时交通管制，城市交通陷入瘫痪。受这次强降雨影响，水利部7月4号上午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辽宁省气象局说，本轮强降雨主要是受到东北冷涡持续影响。截至7月5号，辽宁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142毫米。比常年同期多了30%，东北部和西部地区降水多了60%到10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辽宁将会出现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其中中西部和北部地区降雨仍然比较强。那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大力宣传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烟火秀结束之后，华盛顿一度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那么瑞士空气监测机构叫 QAIR 的数据显示，7月5号凌晨3点到5点华盛顿空气质量指数飙升到全球主要城市的最高值。那随着降雨驱散烟雾，空气质量到当天中午才逐渐恢复正常。那么这场烟花秀叫自由250，由白宫主办，40分钟发射85万发烟火，40分钟非常疯狂，他目的就要挑战世界这个烟火秀的这个记录。不过呢，多位环境专家事前已经警告，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中燃放大量的烟火，会释放大量的这个有害气体，对公众健康会造成明显的影响。当然白宫不会听，川普肯定不会听。而且今天独立日正好是高温袭击全美， 所以各地庆祝活动都受到了影响。华盛顿的烟花秀因为雷暴天气推迟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午夜前才开始燃放。法新社根据华盛顿官方空气监测数据发现，7月4号晚上8点左右，各地烟火陆续开始燃放，空气污染迅速恶化。其中有一处官方监测站的 PM2.5 浓度一度超过每立方米200毫克。美国环保署规定24小时 PM2.5 平均安全值的上限35毫克，它到了200毫克，所以影响多大？影响非常大啊。说明什么？说明白宫里面尽是马屁精，因为这么严重的后果没人跟川普说，或者川普听了也不说，川普听了也不理啊。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越来越多的德国年轻人选择继续和父母同住啊。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 25% 岁的年轻人，德国25岁年轻人有 23% 的年轻人仍然在住在父母家啊，比2022年到2024年的 28% 还要高啊。男女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啊。25岁的男性当中有 36% 和父母同住，女性只有 23%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继续住在父母家的比例明显下降，到了30岁仍然和父母同住的男性降到 13%， 女性降到 7%、啊、整体比例大概 10%。 到了40岁男性只有 5% 仍然住在父母家，女性只有 2%， 所以德国的女性更自立啊，整体比例降到 3%。 不过呢，放在欧洲来看，德国年轻人其实算是比较早离家独立的国家。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年轻人的平均离家年龄是 24.1 岁，去年明显低于欧盟是 26.3 岁，平均水平 26.3 岁。北欧国家年轻人独立的更早，芬兰平均离家的年龄只有 21.3 岁，大学还没毕业就离家了啊，这是欧洲最低的水平。丹麦是 21.8，立陶宛、爱沙尼亚 22.7 就是大学毕业就离开。南欧、东欧明显会更晚，克罗地亚是 31.5， 离家年龄平均是 31.5， 欧洲最高的年龄。希腊和斯洛伐克 30.9 也很高，西班牙、意大利 30.2 也蛮晚。所以德国年轻人继续和父母同住的人数虽然有所增加，但整体来看，德国大多数仍然在25岁前后离家独立，在欧洲仍然是比较早独立生活的国家。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好，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泰山铁丝网引爆党媒互咬，山东的泰山景区大规模铺设这个倒片四层铁丝网，这项工程全长有135公里，总投资达到2519万元。这个铁丝网直接封锁了800多个传统的进这个泰山的路口，这个历朝历代这个路口都是通的啊，到了共产党就封了啊，用铁丝网封起来。这件事情一曝光就引发了巨大的舆情啊，网友认为刀片刺身铁丝网存在安全隐患，它不仅可能伤及野生动物，也会破坏泰山景区的自然景观。那面对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泰山景区6月30号发布情况说明，说他们已经决定拆除刀片刺身铁丝网。景区说，截止7月初 ,80% 的隔离网，就是铁丝网已经拆除啊。那么计划在7月10号马上啊全部拆除完毕啊。 山东很会当官，山东的官很会当。他一看形势不对，赶紧撤啊！那就在泰山景区拆除铁丝网之际，这个事情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啊！浙江日报、浙江在线、中国蓝新闻等浙江媒体连续发表评论，对泰山景区耗资2500多万、建设135公里的刀片刺身隔离网提出批评啊，认为这个做法和自然景观不协调啊，也引发公众对景区管理方式的质疑。随后，山东本地媒体叫《正眼齐鲁》啊，其实就齐鲁正眼啊，发表评论文章回应，说浙江媒体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文章列举了浙江省内多个安装这个刀片刺身或者是类似隔离设施的案例，包括去年杭州叫贴沙河沿岸加装刀片刺身隔离网啊，今年是灵隐飞来峰景区采用硬隔离、软隔离和刀片刺身组合封堵野路啊，共安装滚圈刀刺450米，铁丝刀刺500米啊。另外，杭州北高峰景区和部分没有开放的区域也长期设置铁丝网等隔离设施。所以山东媒体就说，浙江日报批评泰山隔离网影响景观，但是杭州你自己这个贴沙河的刀片刺身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你浙江在线批评泰山啊，用硬隔离啊阻挡游客进入山林啊，灵隐景区封堵野路同样也是采用刀片刺身啊，而中国蓝新闻质疑泰山管理方式过于简单粗暴，但是杭州的相关部门也采取类似措施的时候却没有受到同等力度的批评。所以山东媒体就批评浙江媒体说这是典型的双标啊。随后围绕着这个山东隔离网的讨论逐渐就变成了山东省跟浙江省这两个地方的官媒之间关于舆论监督标准的争论啊。其实呢，这两个党媒呢表现出来的就是典型的看家护院警犬的做派啊。主子当然是当地政府啊，那别人说自家主子当然都不是啊，当然要咬回去啊。那山东泰山景区铺设135公里刀片铁丝网，引爆全国舆论啊。那这件事情就最终变成了什么呢？最终变成了一个媒体之间啊，党媒之间的这个冲击。但是呢，事实上，至于这135公里刀片铁丝网为什么能够立项，为什么能够花掉2500万，为什么又在几天之内又决定全部拆掉，这些应该追问的问题没有一家党媒追问啊。为什么？他根本不关心这个，他只关心其他人骂了我的主子啊。这是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叫中国收紧社保缴费，百万中小企业面临灭顶之灾。这件事儿很大，中国政府正在系统性的收紧社保缴费，而这个行动正在直接冲击数以百万计的中小微企业的生存能力啊。财新网报道说，最近中国各地的国税局发出通知警告企业单位，如果你的社保缴费基数和你的个税工资不匹配，你就会面临这个未足额申报缴费社保保费的风险。所以国税局就要求企业尽快自查调整申报。按照规定，社保缴费基数是按照当地上一年度城镇非私营企业单位 和私营企业单位加权计算的一个全口径就业人口的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分别是基数的300跟60%，也就是说社平工资的60%是下限，社平工资的3倍是上限。那员工上一年平均收入在这个区间，你要以实际的工资作为基数，你的工资低于或者是高于这个范围，按照上下限来缴纳缴费。但实际在现实当中，中国企业以及用人单位普遍不是按照员工实际工资缴纳社费社保费用。为什么？因为缴费额度非常高，如果按照标准的缴费，大部分企业难以承受。所以202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一个执法检查组，他检查回来之后，在这个关于检查社保法实施情况的报告里提到，说企业按照最低缴费基数缴费的情况普遍存在，也就是社平工资的 60%。 那为什么以前可以这么做？那以前是因为社保费是由社保局收，个人所得税是地税局收，那你我按照这个最低缴费基数缴费，这个社保局呢，社保局收了以后呢，他跟地税局他并不拿去对账，所以呢这件事情以前是可以发生的，就因为个人所得税，就个人所得税的报税表，也就是企业的工资表，地税局有，社保局没有。社保局你去按照最低标准收，他也没什么好说的。但这件事情这几年发生了变化，习近平先是把地税局撤销，所有的税收全部由国税局来收，那这件事情就发生变化了啊，就没有地税了，没有地税，这个你的企业单位的工资表，报税的工资表，报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表就交给了国税局。那么之后呢，又把社保局取消，社保局取消之后呢，社保费全部由国税局收。这样一来呢，国税局既有企业申报个税的工资表，又有企业申报社保缴费的记录，国税局把这两个表对照，企业你有没有低报社保缴费就一目了然啊。那么所以呢，而且社保费比个税还要高，所以对企业来说，这就像头上悬着一把剑，国税局不查你，但是不等于你就是安全。那现在中国政府没钱了啊，就开始查社保缴费，社保缴费一查一个准，所以这个动作后果非常严重。过去国税局核实稽查的路径只有两条，第一条职工举报或者申请劳动仲裁啊，那这个社会曝光，第二个就是人社和税务局一年按照几%的比例进定抽查，对企业抽查啊，你才能查出来。但今年情况不一样，今年情况就是企业直接就收到了税务短信或者是电话通知，跟你风险预警，说国税局有个指标啊，叫社保夯实率或者是基数夯实率。啥意思呢？这个指标指的是单位社保缴费这个实缴基数占应缴基数的比例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财新网说，确实有企业已经按照国税局的要求提高本单位社保缴费的基数啊。他举其中一个山东有一家批发公司的例子，这家批发公司的财务人员告诉财新网，他们公司员工有100人啊，那么之前大部分是按照全省最低基数来缴费啊，缴社保费，也就每个月每个人的保费4504块 非常高啊，所以为什么不，这已经是最低标准了。到了今年一月底，公司就被区税务局约谈啊，社保缴费的问题。税务局就要求他们公司今年社保基数达标率要达到 65%， 五年之内要达到 100%、啊、最低已经4500、啊、这山东啊，所以他们公司财务就说如果 100% 达标，每年会增加100万的支出，公司光公司就要增加100万的支出，所以老板肯定不干、啊、员工也不想，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到手的工资本来就不多，你社保再加到手就会更少啊。另外一个案例是叫张平，一个张平他是化名，他是浙江一家服装企业的员工，这家服装企业的员工上万，规模上万，但他们呢在浙江省的园区大概有300多名员工，这个张平每个月税前收入，就是税前就工资表上的钱，7500到8000，啊，然后他们呢都是按照浙江最低的基数，4986，将近5000块缴纳，相当高。浙江啊，社保费要5000块。那么前不久，公司的行政部门就说，今年税务查得很严，所以要求按照实际工资全额缴纳社保。张平就说，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最近2个星期开始要求一线员工改签外包合同。外包合同啥意思？社保都不交了啊，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财新网他没有查到这个官方文件，不过呢，有一位地方的税务局对财新网说，他说按照税务总局下达的通知，要求今年对社保缴费的基数总体趋严，但是也会循序渐进，不会要求一步到位。人社部也证实，今年上半年以来，由税务部门牵头，社保缴费基数落实工作正在开展。江苏省的地市人社部门说，这项工作政府统一部署，不是各自搞的。人社部配合税务部门去企业行业宣讲，人社部门负责参保登记，后端征收由税务部门管理负责啊。那么所以呢，中国各地正在开展配套的工作。江西省政府办公厅今年1月发布了有关于促进城镇单位就业人员规范参加社会保险的意见，这个意见提出，到2029年城镇单位参保缴费的基本可以实现什么？实现应保尽保、应保尽保、应缴尽缴。也就是说，江西省政府计划3年内把缴费基数达标率达到 100%， 这比山东5年达标要求更严。宁夏、西藏、上海他们的人社部或者是税务局都有关基数夯实率的公开表述。宁波税务局预计今年8月，他们曾经采购了一款软件系统用于社保费征管，他要这个要实现社保费和个税数据精准归集，关联分析，提升社保费征缴合规性和征管的效率啊，准备干了啊。所以中国政府在收紧社保费缴费杠杆的时候，这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啊？分析看一下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全银月今年3月在经济管理学刊发表的文章指出，基于2023年和2025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以及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数据估算，2024年中国民营企业中只有 47% 的全职员工缴纳了社保， 47% 不到一半，民营企业当中全职员工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缴纳了社保。 光华管理学院模拟测算发现，如果强制企业为全职员工都缴纳社保，它还不是全额哦，最低社保，那么中小企业平均利润净利润率会从 8.6% 它大幅下降到 2.9% 低 3%， 那基本上就要关门了啊。报告指出，对于多数民营企业而言，现行标准的社保成本接近甚至超过盈利承受极限，你要是强制合规，就可能使大量处于微利边缘的小微企业陷入生存危机。51社保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5显示，社保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占比只有 34%， 就三分之一，就 22.7% 的企业统一按照下限缴纳社保，就 24.5% 的企业按照固定工资部分不算奖金缴纳。所以呢，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的报告强调，缴费基数不实现既影响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也会拖低未来养老金的水平，会损害参保人的权益。那这个判断在长期上成立，但是问题在短期之内，你的社保严厉征缴，等于把大量的微利企业推向了倒闭的边缘啊。财新网了解到，某个地市前两年大概有400万职工参保缴费，参加社保缴费。那么都是按照最低缴费标准来交啊，占到40%到50%。如果这个比例的中小企业要求全额合规，就全部按照正常的缴费来缴，对当地就业和当地企业生存会形成直接的压力。所以一头是社保基金长期可持续性，要求企业足额缴纳。另外一头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小微企业，它短期生存已经无法承担这个成本。所以呢，张平所在的服装厂，他把一线员工改签外包啊。山东那家批发企业，100万的一年成本没有出口，没有办法承担。全营业团队测算，中小企业净利润不到3%。会跌到不到3%，这基本上是断崖式的下跌。这是什么？这就对经济，这些都是现实层面的信号。如果这件事情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是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我再讲一下啊。青海博物馆，青海国博物馆又穿帮了啊。我不讲那么长啊，这样的。潇湘晨报报道，中国工艺美术馆最近展出了一个展览，叫《青海丝路：文物与衢云寺壁画艺术展》。结果，它的核心展品又穿帮了。那么，青海丝路文物展的核心展品是一尊国家一级文物，叫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那么这是它的核心展品，很漂亮的一个菩萨像。结果展出的时候，有观众发现，从造像的下方往上看，观音像的裙摆和脚踝的区域，能够清晰的看到 TCL 的字样，就有点像报纸印刷的一些画面。那这尊明代的永乐鎏金铜观音像，是青海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中国现存体量最大的一尊永乐朝的宫廷鎏金造像啊。那么中国工艺美术馆7月5号回应观众的报告说，馆方核实之后确认真的能够通过展柜的玻璃看到 TCL 的广告字样啊。那工艺美术馆的职员就说，青海丝路文物展是由青海省博物馆承办啊，中国工艺美术馆只提供场地啊。 展柜开启、文物近距离的查验，这些权限都是青海文博专业人员负责啊。展馆现场工作人员是不能够开柜核查清理的啊。这个职员就说，职员表示，工艺美术馆啊已经把观众反映的情况和现场取证的照片反映给了这个青海省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会派专人到北京处理啊。TCL 方面马上做回应，当天晚上就回应说他们已经关注到相关报道，第一时间成立了一个专案工作组，开展全维度的内部自查。他说公司从来没有授权或者是参与在青海文物展放置任何品牌标识。他说他尝试联系馆方，会积极配合相关文物展出方和主管单位的调查。他问题是这个 TCL 字样它是怎么来的呢？有专家就说了，这尊永乐款鎏金铜菩萨观音菩萨像，极大概率是被调包过的赝品。那么专家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从工艺上说，目前中国民间对佛像以及青铜器主流的仿造套路就是拿一尊真品佛像当模本啊，拿一个真的佛像来，然后用硅胶把整尊佛像完整的包裹起来，翻译一个一模一样的软模具。但由于纯硅胶太软啊，这纯硅胶的模具太软，它胶石膏的时候容易变形，所以为了加固外膜，所以造假的制作者他会撕碎一些旧报纸夹在两层石膏中间啊，当做纤维骨架来支撑整个模具，防止这个模具变形。就模具做好了之后，再往模具里面灌蜡，做出一个蜡膜，再在蜡膜裹上耐火石膏，最后用高温把蜡融化流出去啊，这个过程叫脱蜡啊，这就留下一个石膏做成的和原来器物完全一样的空腔，然后再往空腔里面倒入铜水，就铸成一个新的佛像，这叫脱蜡法工艺啊。那么呢，在混在石膏层里面的报纸碎屑，如果高温没有烧尽，就会封存在蜡像内部的缝隙里。所以这件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它的展品出现了现代报纸广告的残留物，就非常直白地告诉你，这就是个仿冒品。为什么？因为古代真正用古法施蜡法或者叫施蜡法铸造，全过程就手工泥塑、手工制范浇铸，根本没有硅胶翻制啊，它没有用硅，古代哪有硅胶，没有硅胶翻模啊，所以它的石膏夹层里面它是用石膏加模板，这种现代的工序是不可能出现现代印刷的报纸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文物运输过程中造成这个报纸，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只有用原佛像一比一脱模翻模制作出来的现代工业复制品，才会把现在的报纸的残渣留在器物上，这也就是区分古代的造像和现代翻模高仿品最关键的一点。如果你按照这套工艺来推理，中国工艺美术馆展柜里的永乐款鎏金铜菩萨观音菩萨像，很大概率就是赝品啊。那么中国各地的博物馆馆藏文物被监守自盗，成为中国博物馆的一个通行的现象。这个现象是去年 去年江南春画卷发生之后被大家发现的一个情况。那么中国著名收藏家庞增和1959年把江南春画卷等137件画作捐给 南京博物院，结果呢，江南春画卷去年5月出现在嘉德春拍的预展上，一时激起千层浪。江苏省政府调查组发现这个南博常务副馆副院长、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徐湖平坚守之道，把江南春画卷鉴定为伪作，签批给南京江苏省文物总店出售除了江南春画卷，庞增和捐给南博的另外四幅画作也被出售那么目前四幅画作追回了两幅，有一幅在南博的库房找到，另外一幅还在追查当中。江南春画卷盗卖的事件曝光之后，中国博物馆造假坚守自盗的事件陆续浮现，很多博物馆闭馆停展中国国家文物局今年4月1号发布公告，要求博物馆展开馆藏文物的盘点工作，要求逐渐清点，全面核实盘点工作要持续一年。结果这件事情结果什么？青海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马上就穿帮。所以现在这件事情，江南春画卷倒卖事件撕下了中国博物馆普遍坚守自盗的黑幕。原来那些所谓的镇馆之宝经不起端详每次出事、每次展览都会出事，每次出事都牵出倒卖的丑闻好吧，我就稀里哗啦赶紧把这讲完算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明谢、美华谢谢，黄增培谢谢我可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每周新闻评论周末已经上线没有看的网友可以去看一下好，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情绪，青海、山东、西安一带是中共毒瘤起源地。想想计划生育的时候，山东的百日无孩，现在他们干出什么事情都不奇怪，遍地红二代OK。情绪，为什么浙江和山东媒体没有一家质问对方？为什么你想装就装，想拆就拆，拆了以后浪费了没有？我认为他们不是没有想到，他们是不能问，因为这一下子就问到根上了，暴露了制度本身的邪恶性。这就像亲兄弟对骂，可以你骂，可以你说我是真小人，我可以骂你是伪君子，但不能互骂你是王八羔子一样，因为这样骂他们的主子肯定不答应。各为其主啊，各为其主啊。情绪，不难想象总有一天会出现缴出去的社保费会比薪水还多的荒唐事情。现在就是呀，最低收入的人群他的社保缴费就比他的工资高，真的是这样的呀，上海就是这样的现象啊。这样的工作意义是什么？是为了交社保费吗？是的。情绪，中国社保的缴款比例太高，高到不像话。是的，这就是税呀，社保就是税呀提问，中国人要交这么高的社保费用，他们不觉得这个缴费比例不合理？他没有权利啊。中国的收税、中国的收费、社保费用，中国政府想定多少就是多少，理解吗？你没得反抗。为什么？这就是专制政权。专制政权你觉得合不合理？没有影响，对这件事没有影响 情况深圳的普通企业基本上是按最低缴费、最低基数，要是按照深圳的标准，按照实际工资上缴，都不知道要提高多少。情绪收紧社保费，中国这是要对中小企业赶尽杀绝。现在的利润已经微薄，灰色地带的弹性也没有了，这就是要中小企业直接倒闭吧？是的，肯定要倒闭的。很多企业，你想一下，它的利润只有8%+，直接就跌到3%以下。3%以下啥概念？3%以下根本就是任何情况你都可能亏损啊。根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中国外贸企业主要是民企，占出口总值的57%，国企只占10%，其他都是外企。如果强制社保把这些民企整倒，中共这种行为岂不是饮鸩止渴？饮鸩止渴，它就是国税局它有指标，肯定上面给国税局下指令，他这里搞不到了，他就这边搞，反正他就往死里搞呗，否则他 KPI 完成不了啊，就这个问题啊。情况社保断交6年了，单独交一个居民医保也越来越贵。上海居民医保已经快1100亿，相当于1100亿买个医保入门资格，再叠加支付宝商业保险，这几年居民医保从600多快涨到快翻倍，估计以后总有一天涨到交不起。另外想问问王老师，网上说5000多万年轻人断交社保，这个数字正确吗？这个应该是前几年的数字，就是哪年啊？我印象中哈，你说的这个我不知道是哪来的数据。我印象中延迟退休那一年，有5000万年轻人退保，这件事情是有的。现在我不知道你问这5000万是讲的是哪个数字，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就记得，那一年是延长退休的那一年，那一年是有5000万啊，那是有新闻报道的啊。现在这个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时候的数据啊。观点：社保的现收现付制就意味着，当现收的这部分人在退休时注定领不到退休金，也就是说80后90后这两辈人，特别是80后尤甚，这个社保税起码占月薪10%上下，哪止10%，那社保至少30%到40%，有的甚至50%。社保工资越低，社保占比越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就是中国的社保不公平。这个我们以前节目讲过，我今天不展开讲。中国的社保占比，年就是你的收入越高，社保占比越低，你收入越低，社保占比越高，这不公平吧？对，它就是不公平啊！哪止10%，不止，那超，哪止10%？你想4%，那个刚才那个讲的4000多，将近5000了，杭州将近5000了，5000块钱，你说怎么会10%？共产党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做法注定会被清算。不是，就最终就是大家一拍两散了、最终的结果就一拍两散，没有别的结果啊。观点：去年我在工作中遇见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老大爷，他跟我说他们老人圈流传一句话叫吃好喝好身体好，争取耗光社保。我怼了他，您把社保耗光了我们领什么？那个老年人扭头就走了。自从见识到退休老人的自私后，现在凭本事吃饭，做不需要交社保的靠个人能力吃饭的工作。 OK， 以北京为例，养一名税前月薪10000元的员工，交完五险一金，企业成本是13000，13230元，员工到手8325元啊，也就是说交了5000多吧，啊，5000多，你减一下就知道，交了5000多，交了5000块。 1万块钱的工资，企业交5000块社保，啊，所以你说多高？杭州市也是，杭州接近5000啊。去年的强制个人社保缴社保要求灵活就业人员自行缴纳社保，现在轮到强制要求中小企业按照收入来交社保，真的是方方面面都要收钱，把人赶到角落，很窒息无处可逃的感觉。情况因为交社保的事情，我们公司上个月开过会，公司算小型外贸企业，因为社保太高成本，考量只能裁员。 OK， 观点，中国的社保缴费制度设置很不合理，跟苛捐杂税很像，但是把社保的矛盾焦点转移到世代之争上面，让年轻一代对退休世代很不理解，但这本质上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因此中共就是只享受权利但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集权政权。说得对，非常准确啊。观点，疫情期间刀片铁丝网用来隔离小区，现在用刀片铁丝网维护景区，这种以前只在监狱围墙上看到的东西，现在普及到了普通生活中，政府对老百姓可是真狠啊！中国政府啊。提问，六月份以来中国各地洪灾频繁，每年一到夏天中国不同的城市开始轮流淹水，几乎都是因为降水集中导致水库泄洪这个原因，年复一年，周而复始，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是因为贪污吗？一方面是因为贪污，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共的无能啊。是中国执政了70多年，中国的水患每年要花几千亿用在水利建设，几千亿，结果每年还是每年一下雨就淹水，这不是无能是啥？王老师有个建议，你直播时候会涉及已经播出的专题讨论的视频，很有价值，但是想了解回去的人很难找到，有没有可能涉及的内容在下个视频跟一个链接？我看有其他直播主这样做，想让想深入了解人更便捷。你要是找不到我也找不到。为什么？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的视频我并没有链接，你上网去搜跟我上网去搜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比你记得多一点。所以实际上你要找，比如说你要找社保的问题，那理论上来说我们的新闻标题里面一定会有社保这两个字，你用关键词去搜我们频道里面的视频。你要让我再去根据每一个视频关联的视频再补充进去，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时间啊，没有这样的时间。所以大家还是自己在，因为我们视频有这么多，所以我是不可能记得每个视频的链接在哪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现在的资料已经多到什么程度，我自己翻我们自己的文字我都翻不到。我们只能在我们谷歌的文档里面搜，而且很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一搜会出很多内容来，因为实在是每天两档直播，每日新闻一档节目12条到14条新闻大概有6000字，我们的专题内容大概有7000字，一档节目我们大概有13000到15000字，这么多的数量，每天有两档节目至少有2万多字，每天产生一期 vlog， 你想想得多少的内容。我们所以你要我们去提供这样的链接，基本上可能性我做不到啊， 情况国税局确实是这样，我们单位情况是国税局按照单位工资总额除以员工人数平均数缴，我们这边基数是4311,4311，但是实际其实单位有些岗位拿不到这么多工资，税务局通知我们要上调基数 6%，社保成本真的越来越高，我们单位幸亏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就算是这样也受不了。现在单位已经在 岗位允许的情况下优先录用退休人员，把单位逼成这样，年轻人更找不到工作了，这就是死定了，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啊！当然他说我现在不一不到位，不一不到位也是死路一条，理解吗？啊，因为你这一直在收紧嘛，一直在收紧几年，企业这本来中国企业，你要知道中国出口大量的出口是这些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出口的利润率也就是5%左右，5%左右，不会超过10%。你要是把社保一搞起来，搞啥？根本没得干啊！大量企业要倒闭啊，一定会倒闭啊。饮鸩止渴这个词儿非常准确，但是中共现在就在干，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要完成任务，为啥？他给他 KPI 的数据，他要完成任务，就是这样。所以你会看到习近平执政，这就是后果。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这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